改变你的大脑。我们的大脑常常想一些很消极的东西，转离这些东西去想积极的事情，是只有被救赎以后才能发生的奇迹。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这样说道：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招的人。万事都相互效力，在黑暗中看到光明是这件事的重点。我记得有首赞美诗，歌词大致意思是这样：那些所有伤我心的人，都是指引我奔向基督的北极星。与基督同行，一个基督徒会常常面临一些很艰难的环境，这些环境看起来跟上帝的应许截然相反。基督徒必须学会在丑恶的环境当中发现美丽的一面。对一直寻求圣洁的人来说，从一种形式转向另外一种形式，付出一般的代价是不行的。实际上，这个道理已经告诉过使徒们了。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这样说道：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作为一个信徒，有信心努力走出生命的问题，上帝会通过这样的经历满足他，使他的生命成长。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到第四节这样说道：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当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论到有信心，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中说道：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心里若不疑惑，只信他说的必成就，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来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相反的一面是发现美，从消极转向积极是上帝的事情。亲爱的读者，你重生了吗？你已经从空虚的生命中得到自由了吗？你准备好在你黑暗的生命当中看到神的光了吗？点击进入 Further with Jesus， 查看出信介绍，立即承受神的国度。现在开始今天的课题。神说，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说，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就是脱去从前你们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人说，就像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尼采有句格言说的那样，上帝是死的，他死于精神病院，尼采死于精神病院。现在是录音，因为这个世界拒绝记住上帝的话语，上帝已经把它放在一个邪恶的时代当中。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八到二十三十二节这样说道：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邪恶在美国英语字典1828年编辑版被定义为数种方式，例如 沉溺于错误或者背信弃义。引用结束。因为人类拒绝了上帝的话语，他们就很容易接受来自世上的谎言和有害的事情。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九至二十一节给这个问题一个很好的说明。光来到世上，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就必来救光，并就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神说人说是一个证据文本，这是第460号课题。这些课题证明上帝的话语是绝对正确的。在这个网站上，这些课题都以文本和音频的形式存在，并且按照上帝的旨意，每个周四晚上都会增加。欢迎来到神说人说，我们很高兴你已经来了。在过去的几篇文章当中，我们已经讨论了神经的可塑性问题，还有上帝怎样改变人的大脑。一个大家都所熟知的概念就是把自己的思想放在基督里。神经可塑性就是从几千年前上帝话语所定义的原则当中理解救赎的普遍常识。本课题只是又一个证据来证明上帝话语的超自然性，以及上帝自己给他话语的权柄。2009年出版的 Newberg 和 Waldman 的书《上帝怎样改变你的大脑》是关于神经可塑性的亮光。 Newberg 博士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精神智力中心的领导，也是新领域神经学的创始人之一。合著者 Mark Waldman 是临床医学家兼作家，他们已经合作写过十本书，在全美国范围内演讲。记住上帝的话语，今天的神经学被叫做更新思想。下面这些摘自于 Newberg 和 Waldman 的书。思想神会改变你的大脑，但是我想指出的是，思想其他重要的事也会改变你的大脑。如果你思想宇宙大爆炸，或是专心研究进化论，或者选择一个音乐乐器来研究，这些方面都将会改变你的神经系统，从而加强你对此的认知。但是对宗教和灵性的默想会以不同的方式大大改变你的大脑，因为这可以加强你的神经系统。当减轻破坏压抑的感情和情绪时，特别可以加强社会意识和同情心，这恰恰是我们神经系统需要的一种改变。如果想解决我们世界当中的矛盾和冲突，这种潜在机制的变化可以使我们所谓的神经可塑性发生变化，进而形成人类大脑的能力在结构上重新塑造，可以回应一种广泛的积极和消极的事件。如果我们把关于神经可塑性的所有调研都综合在一起的话，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神经元没有固定的性质和位置，相反，它们一直都在发生着变化，由竞争、环境和教育所引起的变化。那么神经可塑性跟上帝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思想一件事情像上帝一样的复杂和神秘，那么在你大脑的各个不同位置，神经元细胞就会扩大这种想法，新的树梢茎就会迅速的增加，旧的组织就会消亡，因为新思想已经取代了旧的。引用结束。 Newberg 和 Waldman 还讨论了一些关于上帝影响大脑默想益处的细节，他们回顾了一个对叫做 Gus 的人的调研过程。 Gus 这个人通过参加默想来改善记忆，下面这些也是摘自于他们的书。接下来我们邀请 Gus 在我们的实验室来做他的默想，我们又一次给他注入了追踪器，就像八个星期以前那样做了另外一个扫描。我们想看看他的大脑是否跟第一次默想时候有不同的反应。我们发现在二十分钟默想结束的时候，他的颅骨活动减少，一部分的皮质跟我们想象的相似。在我们对佛教徒和修女的大脑扫描研究当中，我们也发现顶叶活动的减少。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开始消失，同时这个人会感到默想和意象的统一。对于这些修女，他们的目标是亲近上帝，对于这些佛教徒则是经历纯正的思想意识。但是对于 Gus， 他的目标则是改善自己的记忆力。我们不能充分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但看起来自我意识的消失会加强这个人对于特殊目标的注意力， 一个人自我意识的消失看起来可以改善他执行各项任务的能力，而且还是带着很大的乐趣来改善的。在运动中，这被称作灵区，而在心理学上则被称为是流。 GAS 的扫描显示，需要花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来改变整个大脑神经细胞的功能，这是很奇妙的。这说明我们可以用比科学家过去认为少得多的时间，有能力有意识地改变我们的大脑，改善我们神经细胞的功能。引用结束。上帝是一个灵，他创造了所有你看得见的有形的东西，灵也是先于肉体，指挥着所有的组成。所以思想意识必须发展和更新。再看看摘自《上帝如何改变你的大脑》这本书吧。在几乎所有超过十年默想的调研对象中，我们发现左右神经床不对称的活动，换句话说，就是一边比另外一边更活跃。一般来说，两边应该是一样的活跃，特别是当你在休息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你越是默想一个特别的事情，比如上帝或者平安或者发财，你的神经床会越活跃，直到它达到一个跟其他方式的程度一样来感知这个思想。如果你一次又一次的这样练习，你的大脑就会有反应，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上真的就有你想象的这个东西。我们觉得这就是默想当中引起神经床不对称的原因。因此，你越是专注于上帝，上帝就越在你的意识当中成为实际。但这并不是一个对称的实际，相反的，这是一个不对称的实际。意思就是说，这个实际会跟一般人的一般世界观有所不同。对于更高的默想，这个实际就变成了他们正常的意识状态，上帝、和平、团结就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不再只是一个想法而已，而是一个实际的经历，实际的就像你手上拿的书本一样实际。引用结束。把注意力放在基督上面，字面意思就会变成你大脑的一种格式。我们再来读读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经科学家们知道这就是神经系统。被改变最简单的意思就是改变形式。上帝对心意的更新会改变一个人生命的各个部分。上帝的灵开始直接干预一个信徒的思想意识。这个开始是一个神迹，过程则是一系列的神迹。神迹一，重生。神迹二，耶稣基督的话语有力量打破捆绑的锁链。神迹三，公开的受洗仪式。神迹四，像五旬节一样受圣灵的洗。神迹五，日常对神话语的学习，继续更新自己的思想意识。重生不仅仅是翻开新的一页，而是一种全新的生命。格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说道，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神经科学开始理解神经系统，但是上帝早就知道了。神说，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说，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就是脱去从前你们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人说，就像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尼采那样，上帝是死的，而尼采他自己则死于精神病院。现在你有了录音。